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来听他的话语。让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这样的聚集的时候，但愿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被建立，在我们灵性上能够再一次的被坚固，好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呢有力量为主而活。好，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一个特别的课题，叫做人性的软弱。人性的软弱，我们在这几章里面呢，就是14、15、16这几章呢，都讲到这个撒母耳，讲到这个扫罗，对。那我们从这两个人的身上，我们稍微看一看，稍微看一看，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底他们有哪一方面的这些软弱，好让我们从中能够学习。那即使是撒母耳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，是一个我们很仰慕的一个先知，但是在这一章呢，他就显出他的这个人性的这个软弱，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一种借鉴。那到底这一章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们先看这一章。这一章呢，是神呢特别差派这个撒母耳呢去告大卫，因为在15章神已经讲到他已经废弃了扫罗做王，他不要扫罗做王，因为这个扫罗是一个悖逆，是一个顽梗的一个人，他不肯悔改。那么神呢就说我要把他废弃，但是呢这个撒母耳呢他却为他悲伤，然后悲伤之后呢，神就说你要去，你要去告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卫。那从第16章呢开始呢，就是大卫的这个崛起，他的兴起了，这个也是表示说扫罗呢就开始什么败落了，慢慢的慢慢的走下坡了。好，我们就从这里我们来看人性的软弱是什么。第一节这边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。好，当神说要把扫罗废弃的时候，对于这个撒母耳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伤，一个很大的受伤。因为在这个撒母耳的眼光中呢，扫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。你记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呢，神怎么使用他，而神借助他呢把这些亚扪人呢给击败了。而且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显得多么谦卑啊。当人家选他的时候呢，他躲起来啊，躲在一边了，要人家去找他把他拉出来。然后而且他又多么有这个怜悯的心啊。当时呢有些人不接受他这个人，他怎么说，这个人怎么能够拯救我们呢？这些匪徒他讲这样子的话，藐视这个扫罗。那扫罗当他打败了这些亚扪人，其他人说我们要向这些人问罪，为什么这样的看轻看这个扫罗。他说不要了，今天我们是拯救的日子，我们不要杀人。你看他多么有怜悯的心。但后来啊，后来你却发现了这个扫罗啊，他接二连三显出他那一种的顽梗的心啊。扫罗跟他说，不，撒母耳跟他说，你等我，你等我到那里才献祭。他自己呢擅自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呢走去献祭，没有听撒母耳的话。然后当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，你必须要把那些亚玛利人呢给完完全全的灭绝，他没有，他把那个 亚玛利王的亚甲把他存留，然后呢也看到最好的那些牛羊也把他什么留下来，不听神的话。而且他显得自己很没有怜悯的心，记得吗？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作战的时候，他跟他们说，还没有到晚上之前呢，你们不可以吃人的东西。所以呢他们就饿得不得了， 他们看到那个牛羊，他们就把它杀了，连带血的肉这样吃下去。那吃了之后呢，他自己不认罪，他自己不觉得自己错，而且呢，他说好，今晚我们就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去继续的去杀。岂不知道他们已经作战了整天了，已经累坏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要连夜去，那么甚至呢，他的儿子啊，因着在无知当中呢，去吃那个蜜，而受了咒诅，啊，就是神不听他们的这个啊祈求，啊，他连那个孩子啊说，我都要把他杀掉，啊，要把他杀掉，你看他怜悯的心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扫罗呢，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，表面上他是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，大有作为的，但是后来却慢慢演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人。那所以呢，撒母耳呢，他心中为这个人呢感到很伤心。这个人呢没有悔改，这个人呢很顽梗，是我亲自呢告他的，但是今天却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就悲伤。其实他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向神求，他我相信他求了神啊，请你再给他一个机会吧，让他能够继续做王。但是神说，我已经废弃了，就废弃了，因为神已经说他要废弃了，所以他怎么样为他悲哀的话，悲伤了都没有用，因为神立定了他的旨意了，他就要成就。所以呢，大魔这样的一直悲痛是没有用，所以神说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撒母，你这样子你是浪费你的精力啊，你不要浪费你的精力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呢要你去做。所以这个是撒母的一个软弱，他被什么容易被事物缠累啊，容易被事物缠累，就是被他这个，其实他对他这个我们的独有钟情啊，对他特别有喜好的这个年轻人，为他悲伤，为什么会落到这个这样的地步，一直为他伤心，为他感到悲伤。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情形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着一些东西悲伤，特别是为着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阴影，过去的错误，过去的一些失去的机会等等，来耿耿于怀，一直被那个东西呢缠累着。你没有这个经验，有没有脑子里面这种过去那一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一直在那边被他缠累着，你不能够放开。但是你想有什么用的吗？你想撒母耳他在那边背这个东西，他就背上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害到自己，也不能够为神所做，害人害己。所以呢，这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容易缠累着我们，我们要把它放弃，因为那些东西呢是不值得我们继续的留恋的，不要继续被它什么拖累着。因为圣经在腓立比书3:13-14，保罗这样说，弟兄们啊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。任何发生过的事情，任何发生过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无论是坏，你都要把它放弃。你不要好的事情呢让你什么沾沾自己，整天都在想着它，哇，我就是这么好，以后我可能也会这么好，不一定的啊，你变成你很自满很高傲。那或者有一些伤心，一些很令你难过的东西一直拖累，成为你心中的一个重担啊，那样也不好。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呢也是可以帮成为一个你的这个垫脚石，能够帮助你，让它成为你的功课。如果你失败的话，让那个失败成为你的一个警戒，如果是成功的话，让它成为一个鼓励啊，我曾经靠主胜过， 将来我也能够什么？靠主胜过。我曾经失败过，靠主我要谨慎，我不要再掉入里头了。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，就好像保罗，你要把后面的东西忘掉，努力向前，因为主要给你跟我很多的东西去做，你不要被这些东西一直的拉着你的这个整个思想，整个我思想呢都一直沉在那边，一直被他骚扰，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转不出来啊，那个是很不好的。你要每一天来到神面前，你求神，神啊，今天我要做什么？过去已经是过去了，你不能够再把它什么扭转了，你不能够再把它扭转了。扫罗被废弃是神的这个旨意，不能够再扭转。你怎么样悲伤，扫罗怎么样的哭都没有用，都不能够得回来。就好像大卫当神讲你跟八十八的那个儿子必须要一定要死，当神让这个儿子死了，其实我还没有死之前他拼命的求，他不吃不喝躺在地上那边求，但是后来神把这个让这个孩子死了，他知道没有希望，他就立刻然后起来洗脸，把自己弄干净，然后开始吃东西了。所以他的臣仆就觉得很奇怪，还没有死之前呢，还没有死之前这么恳切，死了之后呢一点都不在意。他说人死了还可以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死了就死了，就要把它忘掉。是的，我们就把这些过去的东西好像死了那样把它忘掉，那么我们才能够向前走。就好像这个时候呢叫这个撒母耳呢要去告大卫一样。第二点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个人性的软弱是什么呢？你看在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，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。本来撒母耳是这个扫罗的这个恩师啊，他怎么样的处处提拔他，怎么样借助神借助他的手呢来膏扫罗，记得吗？让他成为一个王，那么他又把他立在众人面前说看扫罗是你们的王，他告人一头了。哦，众人就愿王万岁。哇，本来这个很害臊没有信心的一个 年轻人被提拔出来，然后被高举，被撒母耳高抹成为一个王。那这是他的恩师，而且他也处处的教导他，教导他应该怎么样做东西。他说你要等我，你要听神的话语。当然我们知道每一次他都不听，撒母耳有教他，教他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君王一样。如果你看第十章二十五节那边怎么说呢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。你看看将国法对百姓，我相信当他讲对百姓的时候，这也包括扫罗了。撒母耳没有把这个扫罗给忘掉，他常常处处都帮助，都教导他。但是呢，那扫罗已经做王了，已经大了，已经了不起了。神透过这个撒母耳说，因着你不听神的这个劝导，我要把你废弃。哇，这一句话他受不了，他恼羞成怒啊！现在你不要惹事啊！他紧跟着不要恼事。而撒母耳知道，如果他自己私下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去立一个王的话，会引起这个扫罗的嫉妒，他知道呢要杀他。所以这个扫罗呢是在说一个我们讲说忘恩负义的人啊，忘恩负义的人。那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人的这个写照来的。你跟我像不像扫罗，像不像扫罗？常常领受了人的恩典，常常得了人家的恩情，但是忽然之间 你反过来，你把那个恩典完完全全的忘掉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，我们求神教导我们，叫我们在世能够纪念人的恩情。那有时候某一些人，你觉得他不那么顺眼，不迎合你的心意的时候呢，你尝试想想过去他怎么样的恩待，他怎么样的施恩，他怎么样的待我啊？那你想一些好的东西，那你就可能呢，让你呢再一次的思想，哦，我不应该对他有这样的这个坏的印象。好，你要想那个人曾经怎么样对待你，怎么样恩待你，而思想别人的这个所向你行的这个善行，不要忘恩负义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有彼此都有不同的这个交往，那个人一定在你跟我的身上呢曾经施恩过，然后你要纪念。不单单如此，更叫我们要纪念到我们最亲密的人，可能你的另外一半，可能你的父母亲啊，要想他们怎么样的恩待过你，你的另一半怎么样恩待过你啊，不要一直想那些不好的，他怎么样的虐待我，他怎么样的说一些冷嘲热讽啊，不要想他曾经做过什么鼓励的话啊，什么样在哪一方面帮助过我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能够与人继续的保持更好的这个关系啊。那么当然我们来想到我们在主方面跟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有没有忘恩负义啊？主怎么样的爱我们，主怎么样的施恩给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啊？当然有时候我们不会忘得一干二净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说，哦，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。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别人都是讲到，哦，神的恩典很丰富，诶，我觉得我在我身上好像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不知道你会这样感觉呢，会不会每次叫神责任，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说神的恩典很丰富很多啊，在我的身上好像感觉不到。但是如果你肯细心的想一想，神的恩典多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每一口气啊都是神的恩典，你每一刻能够在这里活动都是神的恩典，你所享受的每一种的属灵的恩福气啊都是神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家庭是神的恩典，你此时此刻在这个平稳安静的地方在敬拜是神的恩典，你不用跟人家比较，你跟我享受的福气啊实在是多得不得了，你知道，你健健康康的坐在这里啊，你要感谢神，我要感谢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神的恩典实在太多，如果人家讲神实在是很恩待他，你想神也恩待，神爱每一个人，神看顾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这些既然领受恩典的人，我们就不可以亏负神的恩典了，我们不可以亏负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要亲近他。你亲近神是因为你爱神因故，你领受了这么恩典，你不要忘记侍奉他，你也不要忘记报恩。当然报恩的一个方式当然是奉献了，当然还有其他方式，你侍奉跟随，你好好的把你的这个才干献给他，这个就是一种报恩的这个表现啊！但愿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像扫罗那样被这个撒摩那么样的器重啊，那么样提拔，到最后反过来要杀他，杀一个先知啊，因为他自己大了，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但是我们去看到，从这个时刻开始呢，他就什么进转了下去，滑下去了。求神怜悯，一个会知恩，一个会报恩的人呢，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好，第三点，人性的软弱是什么呢？这边再看第二节， 这边说撒摩说我怎能去啊，我怎能去，撒摩若听见必要杀我啊。这边呢显示出撒摩耳心中有一种什么惧怕，怕不怕？怕是怕吗？不是讲假的，他是个先知。这时候神说你要去，你要去。那当他从这个拉玛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，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，就是吉比亚。吉比亚就是扫罗王的这个地方，他的住家。所以呢他一定会经过，人家可能会把这个消息传给这个扫罗，那么他怎么样回答这个扫罗呢？扫罗会不会来杀我啊？这个是他所担心的。那你就想说，其实作为先知应该是很勇敢的吧，很勇敢的吧，是不是应该一切都没有什么惧怕的？但是这边就显示说，哎，他怕，不懂会不会出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有真正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神学观，你知道如果神差遣你，如果神要说某某人你去吧啊，你说我如果是我了，我这种我就不敢讲什么的，我不理我就去了，对不对？按理是这样子，因为神差遣他一定会保守的。但是呢来到这个撒摩的这个情形，他还会顾忌到底会被死，怎么样会不会被杀，我怎么去啊。所以这显示说他的这个缺乏对神的这个信心。那其实不止这个先知，你记得那个以利亚吗？啊，以利亚当神差遣他去面对这个巴黎的这种先知的时候呢，哦，经过一场的这个挑战之后啊，哦，神呢就让什么？神让火呢从天上来把以利亚所献的祭呢烧掉，而那些巴黎先知的这些祭呢，无论他们怎么样各自己怎么样在那喊叫，都没有被火所烧掉。但是以利亚他所献的祭，因为他是靠神，神彰显他荣耀，把那个祭给烧掉烧尽了，那么以致他们知道说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的，然后他就把这些假的先知呢叫这些百姓呢把他们都杀掉。哇，那时候他多么威风啊，啊，我是真的先知，我是神所差派的。但是在接下来当亚哈的这个妻子啊耶洗别听到这个的时候，他就差派人说，如果在明天啊不杀你的话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哇，他听到这一句话逃就逃，立刻逃，而且整个人沉下来，他求神说，神啊让我死吧，让我死吧。你看当在之前他在那个高峰，忽然之间应着一句话，人家要威胁到底能够不能够夺其了性命呢，我们还不知道，一句话他就整个人陷去什么这个低谷里面，这个深渊里面，这个忧郁里面。那你看这么伟大的先知，这么伟大的这个撒摩也是有同样的这个遭遇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先知呢是一个超人来的，不，圣经讲以利亚他与我们有同样的什么性情呢，也是有血有肉的，也是有喜怒哀乐这种的性情的人。他们有坚强的时候，撒摩记得在之前他祷告神，神就使什么在这个青天的时候呢就打雷，神他祷告神的时候呢，神就使那些非利士人啊这整个军队呢溃乱。那时候他信心很大，这时候却不能。那有时候呢我们人呢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，我们缺乏什么？缺乏信心，对神缺信心，这是我们的软弱。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的对神常常存着足够的这个信心呢。让我在这里稍微 提及方面，通常我们都会说我们担心神会被供应给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常常我们都会不单单是平信徒，甚至连我们说牧者，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心理，神会不会给我足够？记得吗？有一部戏钱不够用，对吧？有没有不够用啊？每一个人都，新加坡人都担心钱不够用啊。但新加坡呢，是这个世界里面数一数二最富裕的一个什么国家，但是里面却有这种的顾忌啊，够不够用啊？够不够退休啊？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这个话语，神会供应的。你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、三十四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学习这句话，这句话你把它收在心中，先求神的国，他的义，他的国他要我们做什么，他的义他要我们行什么，按照他的话语行，你好好的跟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你有一样东西他不供给了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，这些东西的吗？衣裳啊，食物啊，你吃的什么东西都好，只要是你应该有的，神都会给你。当然神没有答应奢侈品， your needs， 你需要的， not your wants， 不是你所想要所欲望的，不是你所需要的，神一定赐给你的。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心中，神啊，我相信你的话。当你那一天，当你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回头看看神的话语信实不信实。我刚才讲 100% 信实， 100% 信实。我不知道前面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他会供应的。你要相信，不要为着将来忧虑，不要为着将来忧虑。你忧虑的话是没有用的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。记得这句话，让我们心中少掉很多很多不需要的吗？这些挂虑。你看小鸟五点多的时候在楼下一直叫叫叫叫叫，对不对？五点多的时候，他说他高兴了，起来啊，起来啊，我们去玩水啊，玩水啊，我找东西吃啊，对不对？ Breakfast 早餐的时候了，还有没有哭啊？没有啊，多么高兴，每天早上我在看楼下五点多六点的时候，就是在那边制造这种声音，是说我们起来，我们应该去那里找了，找虫吃了啊。所以也一样的，高高兴兴的开始你的一天，神会供应的。另外一点，我们想说神爱不爱我们，神爱不爱我们？爱哦，爱多久呢？一段时候罢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永远？永远。神的爱呢，你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说，古时啊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我特别有点注意啊，这是对以色列啊，我以永远的什么爱爱你。神的爱呢是永远的啊，这是让我们很安慰。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他就永远的爱你。我常常喜欢用爸爸妈妈的这种爱，爸爸妈妈的爱呢也是说，你说这是你的孩子，你就会爱他的，你不理他坏到什么地步，即使他进入监牢你还是会爱他的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你还是会爱他。这显示神的这个属性，神呢更加会爱他的儿女。那这是对于旧约的，那你讲新约，我们这信徒神会不会永远爱我们？答案是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，因为我深求的是死，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主，都不能叫我们以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因着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跟神建立的那一种的爱呢，是不能够 被隔断了，不能够 隔断了。当你觉得你自己最丑陋的时候啊，神还是会爱；当你觉得你自己是最不可爱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的，神还是爱你，这个很重要。当你被你的老板骂到你啊，不懂躲去哪里的时候呢，神还是爱你。当你被人弃绝的时候，被人家藐视的时候，神还是爱你。你要这样子，有这样子一个信心，神不会离弃我们，不像人，人有时候会把我们离弃，但神不会。所以你有这种的什么一种心灵的这个肯定啊，我是被爱， I'm loved， 很重要的。你看，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个很脏的不得了，没有人喜欢我，我是一个很人家所厌弃的，不会的，神爱我。所以当神爱你的时候，你就说我也要用这种爱去什么爱别人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爱的话，你觉得自己哎呀，我是一个不爱的，我不被爱的，你会不会去爱人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当你领受了神的爱，你才会说我会去爱人。要记得神爱你。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，神呢也常常的什么看顾我们，神常常保守我们。你看在诗篇121篇7到8节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还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耶和华要保护我们了。你说如果我遇见灾祸怎么办？我遇见意外怎么办？神没有保护我吗？有没有？答案是神仍然保护。如果神不准许的话，那东西不会发生。但如果神准许这个意外发生在我的身上的话，他一定有他的美意的。你看嘛，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保守呢是常常存在的。无论你在什么样境况，都有神的保守，所以你心就很平稳，你不怕，你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要保护你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要的出入平安，不单单是外在的保护，内心的平安都在你我心中。神给我们的福气就是这么大的，你要抓住，你要抓住，你不抓住的话就很可惜。神这么多的这个福气，你却不把它当作是福气，你让它流失掉，很可惜。巴不得你跟我当你听到这些神的话，你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实在是大。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不要对他缺乏信心。第四点呢，神呢就叫撒母说你怎么去呢？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我是要来向耶和华献祭的。第二节这个不是说谎啊，稍微讲，这不是说谎啊，这个是他借助祭物呢来掩饰高莫的大卫的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把它掩饰。那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把整个真相告诉人，当我们不把真相告诉人的时候呢，整个真相告诉人呢，不表示我们说谎。你抓到我意思吗？我去哪里，我做什么，我不需要完完全全跟你们讲，我可以讲一些，其他我不用讲，不表示我讲骗话。但是如果你要讲一样东西的话，如果你不把事情老实的讲出来的话，那就是谎言啊，那就是不对了。所以这边呢，神没有说谎啊。那么第三节，你要去请耶西来吃祭肉，我就指示你所当做的行的事，我所指给你的人，你要告他。那撒母耳就去了啊。第四节，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，说，问他说，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哦，他说是的，为平安而来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的啊。当撒母耳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，那这些伯利恒的这些长老呢，他们就
很奇怪，那这个先知为什么会来我们的当中？是不是来我们当中所谓审判呢？是不是这个城里面有发生了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他们无端端说怕、惊、来了，看到了那个先知就以为发生什么事情。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一种我们的这个人性的软弱，这叫什么？杞人忧天啊，常常杞人忧天。那杞人忧天说，他的意思什么？那天呢、还没有掉下来啊，他就担心那天什么会掉下来吗？这是我们的写照嘛？这是我们常常的心态。一样东西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以为它临到你身上了。没有人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就以为它会临到你身上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，像这些长老那样，看到一样东西，警察车一经过，哎呀，糟糕了，不懂是什么事情。警察从你的门前经过，说，哎呀，问你什么事情？会不会？会的，会的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不要这样的杞人忧天。那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常情，我们这个人性啊，如果没有依靠神呢，你跟我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。我们求神改变这方面，叫我们不要杞人忧天。我们应该什么？相信我们在神的眷顾之下。你看诗篇十七篇第八节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我们是好像这个眼中的这个瞳人啊，然后眼中的瞳人，当有灰尘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呢，第一个动作什么呢？就是把那眼睛盖住，免得灰尘呢进入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这个，比如说那个昆虫飞过了，立刻把眼皮搭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。神也一样，什么东西呢来骚扰，很立刻的保护，而且把我们放在什么，隐藏在它翅膀荫下，就好像母鸡照顾小鸡。当这个老鹰要来追这个抓捕这个小鸡的时候，它立刻呢保护着这个小鸡。啊，我就看过一次吧，是塑胶烟啊，这个母鸡就保护着，那小鸡就躲起来。那老鹰呢不能够得逞，就飞走掉了。这个神呢也让我们呢能够安然的睡觉。诗篇第四篇第八节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是的，你跟我都蒙神的保守，无论是你醒着无论你睡着，神都看顾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好好的安心睡觉。不要说在睡觉的时候担心，哦呦，我的孩子怎么样，哎呀，身体会怎么样？我能够明天会醒来吗？千万不要这样子啊！我明天醒来，我的脚会被断了，你不要这样想啊！明天醒来，那我的房间会被垮下来，不要这样想。明天醒来，我还够钱用，不要这样想。交托给他，安安静静、安然的睡觉，我必安然睡觉，因为对于你耶和华说，安然居住。基督徒要安然居住、安然睡觉，交托给他。啊，学习啊，真的是有发生的话，就像我所说的哈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一切都有神的美意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都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箴言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：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；恶人遭毁灭，也不要恐惧。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啊，如果有一天忽然什么恶讯传到你我的耳中的时候，不要担心，还是祷告神，求神保守，神必定会引领的。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不容易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立刻跪下来，你祷告，神啊，教导我怎么做。有时候很难应付的嘛，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，
你祷告，你跪下来祷告，
求神引领，神会保守，神会给你那种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这一切。这是神的教导，就是你的脚不会陷入网络，你不要整个人慌张的不懂怎么样啊，六神无主那是糟糕了。我们呢，心中有神，是六神无主，整个人我们都有神在我们里头居住，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杞人忧天的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六节，
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：“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”哇，他看到这个以利亚就是长子啊，来到他面前说：“哇，这个必定是耶和华所要拣选的。”所以呢，第七节神怎么样警戒撒母耳？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
内心的。”看到那个第一个他的样貌可能很帅很潇洒，哇，身材的话高大，哇，你记得吗？撒母耳在写这个扫罗的时候呢，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他还跟以色列说：“你看你们的王高人一等，高人一个头了，每个人他是鹤立鸡群啊，哦，这样子的人配不配做王？配的啊。”同样，这个撒母耳呢也犯同样的错误，他总是一种以外貌取人啊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我们人呢会常常以外貌，你看他的外貌是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人的尊敬，他所穿的是什么，他的样子是怎么样，他的学问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，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，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，所以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做法，神不看外貌，神是看什么？内心的。神是看他有没有那种的敬虔的心，神看他有没有那种服侍的心，神看他有没有那爱人的心，神有看他有没有那种殷勤的心等等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当然我不是说不注重外表啊，我不是说不注重外表。你看这个当神跟这个撒母耳讲，这七个都不是的时候，他们把这个大卫带来的时候，你看第十二节，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什么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啊。 这个神所拣选的，他外在又那么美好，内心又那么呵护神的心意。
所以你不要说哦，我不理外面他是怎么样的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神就说不是单单看外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内心。如果你两者都能够配合的话，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不能够的话，当然我们要看内心，因为内心是最重要的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判断，我们要寻求神。就好像撒母耳开始说他凭着自己的意识，他以为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就是的了，他只能够凭着眼睛，因为神当时没有向他启示，他所能够知道的就是单单他的这个他的眼力，他的视力来观察，但是这个是不准确。所以你一样的，你在寻求神的这个带领，你不要单单看一个人的外表啊，不要看他的学识，不要看他的这个样子，不要看他的仪表罢了，更需要什么？寻求是神啊，这个是不是你要的人？那神呢？我相信神会带领，神会显示的，神会显示给我们知道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啊，他这么样清秀的一个人，你却发现呢， 他好像不被看重一样的。当他们被请去一起吃这个祭肉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发现了，其他的七位弟兄呢都去，这个小人呢却把他撇在那，撇在旷野那边，不看重他了，对不对？后来你会发现他哥哥啊，也是不看重他，他要去看这个哥利亚。啊，看到战场上的祭祀的时候呢，他哥哥就跟他讲了，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七章啊，第二十八节啊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要看吗？征战啊，你看他哥哥看不起他呢，你来做什么啊？左等，对，要左等，是吧？看不起。但是呢，大卫呢，他在意不在意？你发现他不在意。他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圣经讲他是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他不会说低头丧气，他不会说愁眉苦脸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很高兴。啊，后来他们又见证他。你看，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八节啊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少年说：“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，啊，又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”他保持那种跟神的关系，他不理人家怎么样对待他。他还是那么样亲近神，他还是很泰然的面对，很泰然的面对。也是他来到众人面前，众人看到哇，他还是那么好看，那么讨人喜欢的，欢心的。要表示说，我们不要因着人的一句话、闲言闲语啊，或一句重伤的话，而你整个人就消沉，你就被他的那话呢？一句话就要去子弹射进你的心中，你就一命呜呼了。不要，要像这个大卫呢，他的哥哥看不起他，他家人呢甚至把他留在这个什么旷野看羊，他们自己去参加那个别的吃鸡肉的聚会里面，对不对？把他留在那边，不重要的，不重要的，人家看不起我了，不重要的。但是他自己觉得神看重我，我跟神在一起，我就有价值了。所以不要因着人的话语啊，而低估而贬值自己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在神面前呢是宝贵的啊，是一个贵重的什么器皿，是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是主耶稣用什么宝血买来的，重价买来的，宝贵的。Very precious 啊，你就知道你就应该怎么样的来过活，人家怎么样的用箭来射你，人怎么样来攻击你，都不能够弹进去，因为你是个贵重的这个器皿，噔它就弹回去，明白吗？不要让它射到你的心中，让你能够靠主，能够有喜乐。最后一点是讲到这个，我们再回去这个第十六章啊，第十六章第十三节，撒母耳就用小李的膏油啊，在他众兄中告了他，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。你看，当神膏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就临到了，神的灵就临到。这表示说神呢给他特别的恩典，特别的力量，让他能够有能力呢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王。那神的这个灵的这个浇灌呢是很特别的。在另一方面呢，应该是世界耶和华的灵呢离开扫罗，耶和华的灵圣灵离开。然后这个我要跟你讲，这个圣灵啊，这种灵的降临跟离开是一种他们的工作，是这圣灵降下是给他那种能力做一个王，做一个王。当他被神废弃的时候呢，圣灵什么就离开。 但是呢，这个就跟这个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啦。我们在新约里面，圣灵是跟我们来到我们心中说，他是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啊，那一种的跟这个不同啊，这种降临跟离开，这一种呢是讲到给予能力做某一样职事，哦，完成某一样职事。所以呢，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呢，就有什么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这边讲恶魔啊 ，evil spirit 从耶和华那边，哦，就是神呢准许这个恶魔呢来扰乱扫罗。扫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顽梗不悔改，当他不顽当他顽梗不悔改的时候呢，这就迎合了这个恶魔的这个作为，他就允许这个恶魔呢在他心中骚扰他。你看呢，这个恶魔怎么骚扰他？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八章啊，他有什么表现呢？啊，第十八章第十节，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啊，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，看乱讲话，语无伦次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啊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想着我要将大卫彻头钉在墙上，就还有杀人的这个意念。然后第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，他怕，你看这种都是很消极的这种情绪嘛，这种感受，他怕嫉妒，对不对？接着下来十五节，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什么甚怕他，有怒视。所以呢，这些表示说，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要面对自己的消极的这种情绪，这种情绪呢会让这个恶者呢来更所谓的加强，你让恶者有机会，你抓到为啥？如果你一个嫉妒，魔鬼喜欢你嫉妒，如果你需要发怒，魔鬼喜欢，怕的话也是从魔鬼来的，你怕他更怕，让你怕啊！没有东西无端端的就怕啊！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从这个恶者来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恶者呢就来这样子的扫乱他，扫乱他。那么他的臣仆呢就建议他找一个人用琴弹一些音乐，让他心里面能够得到畅快啊。果然，他们就建议这个大卫。啊，就是也是神把这个大卫引进这个皇宫里面，然后大卫弹。你看，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十三节，第十六章啊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这个扫罗身上的时候呢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当弹的时候呢，这恶魔呢就暂时离开他，他就不胡言乱语，他就不那么惧怕，他就不嫉妒等等啊。但是这个是暂时的，这些臣仆呢给他的是暂时的啊。讲真的，他们不是给他治根的，他们是给他治标不治本，这外表的这个现象罢了，暂时罢了啊。这个是他们所建议的。当然他谈的时候这个稍微离开一下子，但是接着又回来。其实呢，扫罗应该做什么呢？他的这个臣仆应该建议说，扫罗啊，恶魔来到你身上了，你应该悔改了，你应该悔改，你应该认罪。至于你能够不能够继续的做王，那是在神的旨意。你悔改，你认罪，你的这一切的东西呢都会除去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东西呢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治标不治本。很多时候有很多问题来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你心中觉得很空虚，你心中觉得很烦闷的时候，通常你就想到，哦，我要可能我要去吃一些东西啊，可能我要去旅行啊。当然这些也能够稍微减轻，
填满你的一点点的空处，但是不能够真正使你满足。其实使你满足的是什么？是要你回到神面前，在神面前呢，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得到真正的满足，这样你的心灵呢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安息。啊，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，啊，我们也实在要注意这方面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知道怎么样的来跟随神，啊，跟随神。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读到一段的这个新闻呢？他们说如何鼓励啊那些性侵犯者不再犯罪。他们说他们就要那些性被侵犯者他们自己出一些钱，如果这个性侵犯者在一年内啊不犯罪的话，他就奖赏他1000块。我不能你们读到，我就觉得这个很荒谬，你哪里是资本啊？我不懂也能不能够不治标啊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人把钱送给这个性侵犯者了？如果他没有犯罪，应该找出他什么缘故，那从那边呢来解决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这么愚昧啊！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快快的回到神面前，快快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很多时候啊，很多时候都可能跟罪有关的。你看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向他祈求，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一些娱乐，不能够有其他一些消遣，不是的，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呢，很多问题都是出于跟神的关系有问题，以致你没有来到神面前，来到这个来这个福气的源头来支起这个能量，以致你走错，用别的方法，用弹琴。当然音乐能够帮助我们，这也告诉我们音乐要注意啊。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呢要注意听圣洁的这个音乐。你怎么知道圣洁不圣洁的？你想一想，你听了之后呢，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听一些那些60年代的那流行歌曲啊，听了之后呢伤感了，我有那种伤感。然后又有一些音乐你听了之后呢，它会挑动你的心里面的那种性欲咯，那种欲望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音乐啊，你要注意它挑动你里面的那种欲望，或者要做一些什么东西，那这些呢都是不好的。你要注意，我不是讲假的，你的心里敏感，那知道哪一个是从神来的，哪一个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么你才能够很好的过活。所以从今天笑这个人性的软弱，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，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靠主能够胜过，不被事情缠累，不忘恩负义，要对神有信心，不要杞人忧天，常常的交托喜乐，不要以貌取人，还是按照神的这个标准来处理事情，治本不治标，来到主面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大家，叫我们知道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怎么样的学习，叫我们能够成长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你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